这里是生人勿进。在一月份春风大典上线了 CUT 系列的节目，讲的又是一个至今仍旧活跃在全世界的邪教组织，但是已经购买的小伙伴发现了啊，又被举报了。这就跟去年也是在一月份咱们上线的另一个社团，不过好在这次留了个心眼儿，怎么说呢，把我的微信放上去了，购买完的小伙伴呢直接找我索要相关的收听方式就可以了。其实到这儿啊，很多小伙伴都会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音频节目总是审核那么狠呢？感觉比如在 B 站呀或者一些公众号的文章里呢，都会看到尺度比较大的内容，那怎么一到了音频就总会出现这样相关的情况呢？其实在这里呢就要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相比于文字和视频，音频它的审核最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过啊，如果真的打仗了，第一个攻击的地方先是广播电视塔。大家去想啊，您在看文字的时候是不是需要识字？那在看视频的时候，当然得益于现在网络的发展，我们有的人用 4G， 甚至有的人已经开始使上了 5G。 那同时呢，看视频还需要相关的载体，比如说智能手机，比如说智能电视等等。但是我们听声音听广播就不一样了，这种呢不需要您有什么文字阅读障碍，也基本上不会受到什么自然灾害的影响，所以广播也就成为了最有力的传播方式。广播的应用呢在战争时期也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发挥。那开头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呢？这和今天的节目息息相关。这里是由春点为您带来的生人勿进，我是咱们的都市传说叙述员黄黄。开头呢先跟大家讲一个越南的都市传说，或者说是一个越南的真实故事。说是有这么一个美食家，平时没事的时候啊就是去探店。您可以说他是孤独的美食家，也可以说他是探店哈喵。这个时候有一天他来到了一家小餐馆。餐馆别看小啊，但是这个地儿呢还有一个小花园。看了一会儿他发现啊，在这座小花园里居然有三座小墓碑，但是墓碑上头并没有相关的名字，有的只是一大把的鲜花把它包围了起来。这一下啊就让这个美食家勾起好奇心了，说我还头一次见着在餐厅里，或者说在餐厅的花园里有放这玩意儿的，那我问问老板怎么回事吧。询问遍后呢，老板就说他们三个是年轻的士兵，在当时越南战争的时候阵亡了。那天的情形他还记得，一大早有人啪啪打门，开门之后呢就看到有一个士兵啊拖着三具尸体过来了。他当时很反感，说你把尸体扔我这儿干嘛呀，咱们先不说会不会给我的餐馆带来晦气，这人这死人到时候再有什么传染病我该怎么弄啊。这个当兵的赶紧说了，说您放心，就搁您这一会儿，过几天啊我就赶紧给拉走，您看行不行，因为最近呢我们实在是太忙了，过阵子一定会有专门的人把他的尸体拉走的。餐厅的老板就说那行吧，那就先放我这儿。紧接着就把这三具尸体、埋在了小花园里。紧接着当天晚上他就做梦了。相信听过咱们这个灵异故事的朋友啊肯定知道怎么回事了。还是那话啊，尤其给网易云的兄弟们说的，咱们现在这个灵异故事还在做，只不过说目前只发在这两个平台。如果您还想收听呢，也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春点，回复灵异也能听到相关的内容。说回来啊，当天晚上肯定就梦着他了嘛。他梦到的是三个小男孩一跑一颠的啊冲他开开心心的笑，一个劲儿的跟他说谢谢你谢谢你。他们虽然穿着便服，但是以他们的身形体态和说话的感觉听得出来应该就是白天这三具尸体了。从这次做梦之后，尽管越南一直还在打仗，但是他饭馆的生意呢却是越来越好，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来点餐，甚至可能一开始啊就点点便宜的，往后呢就直接炒一本，或者说哪道太贵他就吃哪个。所以他也坚信这一定是他埋葬的这三个人在默默地帮助他。时间来到了1975年，这个时候有一些官员找到他说，请问当时是不是在您这儿埋了几具尸体啊，现在呢我们要去把他们拉到一个军人的墓地，因为很多当兵的人他们的家属是谁我们也不知道了。当时老板就说了，这个地儿没有你们要找的军人， 我们小花园埋葬的这个三个墓碑啊，只是我家里的亲人。士兵呢，当时也很尴尬，其实他明白这里埋的是谁，但是苦于没有证据，咱们前面说了嘛，都不知道亲人是谁，也不知道该由谁来认领，所以也只好作罢了。也就是从这之后呢，这个老板就一直说啊，花园里埋葬的是他的三个儿子。其实故事还是挺温情的啊。那开头为什么要说这个灵异小故事呢？这块就要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信仰。在越南，他们认为呢，死者必须要埋葬在自己的家乡，否则这些灵魂就会在痛苦和苦难中漫无目的的游荡。用咱们小时候看的电视剧来说啊，就是孤魂野鬼没了家园，没家园，就是这么个意思。其实咱们也一直讲究一个习俗嘛，落叶归根，意思就是这样的。因为越南人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被正当的妥善的埋葬，那么他们的灵魂呢也会不断的游荡。就比如说这个墓地挖浅了，又或者说呢处理的时候就随随便便那么一扔也不好。并且在越南呢有一个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节，就叫游魂节。它呢就是在七月的第十五天，和咱们那个七月半很像了。当然了，也有人说呢是只要在七月的下半月都可以。这不仅是一个佛教的节日，也是所有相信存在上帝的越南人他们认为的节日。因为只要在这一天好好的祈祷，不论您是好人还是坏人，都会有争取给自己赎罪的机会。听说在这一天啊，日落之后地狱大门就打开了，很多灵魂光着身子饿着就飞了出去。那飞出去去哪儿呢？就是刚才咱们前面说的，越南人认为一定要好好的安葬这些人，所以在他们的墓前也都会准备很多的吃的。这块大家一听啊，心说太熟悉了，对不对？所以说啊，这个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咱们也绝对是一个非常牛逼的国家。还是那话，爱国不可耻，看看全世界各地的很多节日啊，有多少是受到咱们的影响的。那咱们话再说回来啊，当时有一位越南的吟游诗人还写过这么一首挽歌，叫《流浪灵魂的呼唤》，当中说了，陌生人啊，他们把你埋葬在了荒草丛生的墓地里，身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也没有适当的仪式，月圆之下不为你送香。其实这诗到底啥意思，可能也是由于我看越南文这个翻译的啊，它不是那意思啊。毕竟我也不知道在咱们听众里有没有懂越南语的，我这些都是用谷歌翻译的，所以有一点干瘪，也希望大家理解啊。反正总之啊，妥善的安放自己的亲人，为了让他们的灵魂有一个归属，这是他们的一个信仰。那刚才我们前面又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战争。咱们不去说越南战争的对与错啊，不是历史节目，咱们是讲背后发生的一点事儿。说当时在美国进入越南的时候呢，搞了一个行动代号叫游魂。当时工程师花了很多的时间录制了一些非常怪异的声音，他们听起来呢非常的可怕，基本上呢你听完了就浑身刺挠。我记得当时有很多听众啊说让我做点什么那个十大恐怖歌曲这种，就跟这个意思差不多。在这些怪异声音里呢，出现的哭声啊哀嚎声都代表敌人死去的灵魂，因为他们是在越南里打仗嘛，也符合他们的信仰。所以当时很多的人呢听到这些声音就慌了，认为是不是没有进行妥当的安葬，所以让这些游魂啊跑出来了。那其实这些的目的呢只是为了惊扰和吓唬敌人远离自己的作战岗位。有那么一句话嘛，我操，分了神了，就这意思。一般的操作手法呢，就是派一架直升机，然后来播放这样的声音，并且这些声音呢，一听就是越南的当地人，所以很多人啊，听完了这样的声音之后，直接把枪都扔了，不干了啊，也不打了，回家了。里面的声音呢，前奏还是佛教的葬礼音乐，然后就是那种幽灵般的哀嚎，紧接着还有小孩的哭，你能听得出来，这小孩是在为他爹哭呢。最后还会有越南妇女上面去讲啊自己的丈夫是如何死的啊。反正总之吧，这种诡异的声音呢不仅可以吓唬越南人，甚至连美国人自己听见了都害怕，甭管他知不知道这样的活动。其实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大家这个喜欢历史的朋友都知道那么一个事件吧，四面楚歌，韩信当时在打项羽的时候就搞了这么一事儿嘛，啊，就在这儿放楚歌。当时项羽的这些兵一听，耶，怎么自己家乡的歌都唱这儿来了，完了，咱出事儿了。要么还有的想的是，哟，我想家了，所以很多的士兵都跑了。 所以这个事儿咱们又绕回咱们的一开头啊，我跟大家说的那个，这也就是为什么广播或者说声音这个媒介在战争中能发挥到最大的作用。美军呢在使用这段录像带之后呢还尝着甜头了。当时呢澳大利亚人使用的一段版本呢是20秒到30秒长的一个录音。它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那种电子音乐，里面响着呢就是他们受伤了，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他们快死了这样的话。第二部分呢音乐又变成了那种诡异迷幻的那种幽灵风格，听起来呢你就感觉在说我死了，我的灵魂在飘荡，哎，就这样一个感觉。不知道我这么说会不会给你们逗乐了。总之啊，这就让信奉这样信仰的越南人基本上全面崩溃。另外还有一盘录像带啊，就叫哭泣的宝贝。这个是说呢一个小女孩拼命求她哥哥回家，说哥你别打仗了啊，你赶紧回来吧等等。不同的语言版本，不同的故事背景，不同的音乐风格，他们全玩一遍。我相信听到这儿呢已经有很多小伙伴跃跃欲试了，而且你们放心，估计也不太好找。我呢给你们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的版本，我放在节目的结尾。如果您害怕啊，听到这儿就可以去切换下一集了，或者去睡觉。如果您胆子大没问题，继续往后听。那到节目的最后啊，还是那话，关注微信公众号春点，里面您想听的什么都有。那还有我开头讲的那个至今还活跃在全世界的那个邪恶的社团。行，那关于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最后再提醒一句，如果害怕听这段，听几秒赶紧咱们就换下一期节目，好吧。行，那感谢今天各位的收听，咱们下周见，拜拜。
Yeah.